大家好，欢迎收听大纪元新闻。请听英文大纪元专栏作家布拉德·伯德撰写的文章。晋升福克斯主播，言论审查愈演愈烈。姬成熙编译。近日，福克斯新闻频道的政治评论员塔克·卡尔森和肖恩·汉尼体正遭受猛烈攻击，许多人甚至呼吁要将他们从电视台踢出去。长久以来，人们对这样的取消文化并不陌生，这种运动一直在试图晋升和惩罚那些仍然保留着传统价值的人。显而易见，对卡尔森和汉尼提的攻击正是取消文化愈演愈烈的自然结果。但该做法所带来的言论审查却已经跨越了人们的道德底线。在北美新闻界，像卡尔森和汉尼提这样的媒体人已经硕果仅存。他们敢于发表不同的观点，报道事实，公然地挑战所谓进步主义思潮。他们也维护和尊重前总统唐纳德·川普。相反的，大部分主流媒体无止境地对川普进行攻击和抹黑宣传，完全违背了公平公正报道的传统理念。有消息称，卡尔森和汉尼提被指散布有害宣传和假消息。这根本就是在贼喊抓贼。想想主流媒体，他们在过去几年内都干了什么？还有一点我们必须明确，卡尔森和汉尼提并没有把自己假装成沃尔特·克朗凯特或莱特斯·霍尔特那样的客观新闻播报员。他们是时政评论员，完全可以陈述自己的观点，就像当年大受赞誉的威廉·巴克利一样。但现在的问题是，大众已经无法再从传统媒体中像是《纽约时报》得到纯粹的事实报道了。那些媒体已经被平权运动、政治正确和反川普宣传所充斥。为了喘口气，人们才转向了卡尔森、汉尼提，还有劳拉、英格拉汉姆这样的政治评论员。我本人并不和卡尔森、汉尼提相熟，也没同他们有过金钱往来。我甚至都没和他们说过话。我是加拿大人，一个独立作家，半退休的记者和编辑。我在媒体界已经有超过40年的经历了，曾经做过战地记者，在加拿大的大型日报《温尼伯自由报》和小型周刊都任过职。上了62岁这样的年纪，我倒也不担心自己会因为帮美国同僚说几句公道话就被人晋升或报复。我这大半辈子都在努力探寻和报道真相，尽管有时候也不避免地出现过失误，但是我的大部分工作和5本书都获得了大量奖项。最近，康拉德·布莱克的著作和专栏文章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启发，我决定不再沉默，要为传统价值、自由理念及其拥护者们发声。这也是看在我已故的父亲克莱顿·伯德和他战友的份上。我的父亲曾在二战中担任轰炸机飞行员，为打败法西斯主义、保卫自由而战斗。多元思想带来繁荣。就像自然界一样，民主社会的繁荣也同样依赖多元化。正如单一的植被会损害土壤和作物，社会中单一的声音也必然造成思想的贫瘠和腐烂。我们需要各种各样的观点，就像草原上必须有草、灌木和野花才能共生共荣。我们需要进步的声音来推动社会变革，但同时我们也需要保守的声音来继承前人的智慧。中国的古老哲学中提到，阴阳相生才能保持平衡与和睦。同样，一个健康的民主社会也需要不同的思潮，才能检验和淘汰不适合或错误的观点，同时保留那些通过理论和实践检验的观点。真理不会只有一个来源，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历史中得到借鉴。比如在苏联的真理报宣传和中共集权统治下的审查制度。相反的，不同的观点互相交融碰撞，只有这样真理才会最终占据上风。当然，你不必完全赞同卡尔森和汉尼提说的话，我没有，而且这也不是他们的本意。重要的是，他们给数万美国人带去了与主流媒体不同的声音。他们提出了保守的观点来平衡和质疑进步主义。而当下，对进步主义的狂热信仰已经统治了我们的议员办公室、学术殿堂、法律机构、公校和大众文艺圈。对言论自由的攻击。 自1776年开始，245年来，美国一直享有言论自由，可谓全世界的自由堡垒。不论你是哪国人，应该都听说过美国人权法案的第一修正案，它保护言论和媒体自由，其中包括了电视新闻和评论。在美国近代史中，唯一可与当今情形相比拟的对言论自由的遏制，发生在二战之后的麦卡锡时代。从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在这期间，如果有人被怀疑抱着倾向共产主义的思想，这人就会丢掉工作。这些人中包括了威廉·希尔，他曾是战时广播电台记者，畅销书《第三帝国的兴衰》，一本记述希特勒毁灭性制度的书籍的作者，非常受人尊重。如今整个情形反过来了，进步主义人士，他们中部分人对安提法之类的民主党激进边缘组织有明显好感，他们成了迫害者，而且有恃无恐。去年夏天，我们亲眼目睹了安提法和相关组织的暴行，他们推倒了历史雕像，打伤了数百名警务人员，烧毁了邮轮和私人企业。不仅如此，他们还在大城市中，例如西雅图，圈据地盘，成立无政府区，这种情形持续了数周。然而，他们这种明显违反法律的暴行却得到了纵容，主流媒体更硬是将这些暴乱称为和平示威。幸亏有卡尔森和汉尼提，我们才能从这些疯狂的事件中理出一点头绪。乔·拜登总统在其就职演讲中这么说道：实现美国故事，靠的不是我们中的某一个人，而是我们所有人。这话说得没错，既然是所有人，就包括了所有你们的声音，我们的声音。那这当中自然也包括了塔克·卡尔森和肖恩·汉尼提的。拜登的话没错，所以不能审查他们，相反的，应该帮助他们及其他所有人，让他们能继续做好自己的工作。作者简介：布拉德·伯德是一位加拿大籍的获奖记者和社论作家，拥有政治学硕士学位。他的著作《我和我的独木舟》讲述了他沿着密西西比河漂流至新奥尔良的奇妙旅程。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的观点，不一定反映大纪元时报的观点。